这个是地藏经里面的如来赞叹品第六，第六品。那么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请问的呢是普广菩萨，普广菩萨呢请世尊来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所以在这一品里面呢所说的就是地藏菩萨里面对我们未来的众生有什么利益，就是讲利益。那这个整个的利益里面呢分两大科，第一个是总说，总说闻到地藏菩萨的名的话有什么利益。那么在文明利益里面又分四个，就是供养得福，能够供养的话呢能够得福，文明里面占理塑化形象的福，艳女供养福跟祭月供养福，就是要得到地藏菩萨所加持众生的利益里面我们本身要做什么工作呢。那教我们四个方法，四个方法里面呢就是文明占理，或者是塑化地藏菩萨的形象，或者是有女人呢厌女人生希望转世不做女人，那么又以祭月来供养都能够得到福报。这里面所谓的供养都是供养地藏菩萨。那说正面的来说的话是能够供养得福，或者反面来说是积毁祸报，就是积毁他人供养的话呢就会获得，就是受到很大的这个灾殃的果报。所以正面反面来说是说明文明等义，这是总说，就是这有无量的利益里面呢把它分成这四科来说明。那么我们能做到的是怎么样呢？能供养，能瞻礼礼拜赞叹，乃至于所有的饮食衣服或者是喜爱的珍宝呢要使用之前都教我们先供养三宝，这样子的一个小小动作就表示一种恭敬心，而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这个是供养得福。那么在后面的这个上个礼拜开始讲的呢就是别说里面，就是众生在有逆境当中娑婆世界之苦当中呢最大的苦是病苦，病苦。那么病苦当中呢因地藏菩萨的这个加持呢也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在别说里面就是讲到久病得愈，就是很久的病求生求死了不可得的时候如何能够得到利益而解脱。所以这个是别说里面是久病等义。那么久病等义里面分五科，五科里面第一个就是表象来说的话是看到众生久病的恶相，就是一个病呢就拖很久也好不起来，但是也没有办法往生，就是久病恶相。或者是另外一个是梦寐见鬼，就是晚上呢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睡眠，都是碰梦到一些恶鬼的这个现象，就是做噩梦。或者是身份是下贱的话呢，那想要忏悔能够脱离这种身份来世呢得到富贵之报，或者是心产得福，或者是灾送感报，所以这个别说里面久病得益有五个利益。所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各个众生每一个人面临的问题不一样，有的面临的问题是病苦，有的面临的问题是 不得安眠，或者是身份的低贱，或者是男女能够在十斋日里面呢诵经能够得到殊胜的果报，乃至于妇女里面的生产的这种苦难呢在地藏菩萨呢都是他所加持的范围。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属于久病得愈。那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就已经说到第一个久病恶相， 也就是我们刚才念过的那个地方哈，就是四十九页那个地方。那么四十八页开始，我们今天开始念的地方呢，就是上一次讲到，就是有众生呢，他是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就是有这种现象。那夜梦恶鬼，或者是家亲，或者是有险道，或者是眼昧过鬼神游，日夜睡生转复观债，年终叫苦惨凄不乐，就是有这种现象的话呢，那这个是现象，是病或者是噩梦的话呢，这种状况使得身体越每况愈下，或者是白天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工作正常作息，这样子的情况去找医生呢，医生也没有办法对症下药。为什么呢？在经里面说，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所以在经里面已把这种状况说明它的业因。有一些业因呢，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看得到的，所以它这里面写男女俗眼不辨世事，就是在世间法上面看医生都看不好的，吃药也没有办法改善的，甚至是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的。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是要寻找佛法的因缘，就是看佛法能够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原因，有这种状况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我们呢，目前来说在这个地方可以听经都是福报很大，是这种的这种因缘呢，都可能是只是听别人说而已。事实上呢，在社会上呢有很多这种的病状，就每一个家庭里面呢也有可能呢有这种的家庭眷属有这种的困难。那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许多人都是疾病乱投医，如果不是去找一些这种这个半仙通灵的，或者问神问鬼，然后开始改风水、改方位、改说家里的一些接生门啊、窗啊，或者是各种的状况里面呢，冲煞到什么情形，要不然呢就会寻找秘方，是什么样子的病，哪个地方呢可以能够把这种的病呢医好的。啊，事实上呢，很可能就是拖延时间，也没有办法改善。所以佛经呢，在佛菩萨的智慧里面，他很轻轻的点出来，就说男女俗眼不辨世事，就是我们用我们这个凡夫的这种眼光智慧，就不知道说其实这个是在业道论对，也就是在阴间里面还在打官司，也还没有确定这样子的众生他要到哪里去投生，这业报是很复杂的，在这种计算的方法当中呢，还没有办法确定的时候，那就把它先摆在一边，就还没有确定要把它投生到哪里，或到父母还没有寻找到，或者是哪一道还不确定的时候，就先让他在那个地方受苦，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是拖延时间，所以这个是说男女俗眼不辨世事。那怎么办呢？佛法的珍贵就是告诉我们说怎么办，真正取得方法能够解决问题的话呢，其实是只要了解佛法的这个正见，可以解决这种世间所谓的很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那但是呢，这个是叫像经里面说尽力至心，至心来求佛菩萨。所以他下面正式方规里面呢取了两个方法，这些我们在地藏经里面教我们的，就是我们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怎么说呢，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对象读经，是正面的积极的要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对象读经，就是对着佛菩萨像面前，他这里面一再强调要高声转读此经。那高声转读主要的目的在于，第一个是给病者听，第二个也在给冤亲债主听。 所以这个的经文呢，是等于化解的一个重要的经文内容，是佛菩萨不思议的力量在里面。那么经典如果能够送到自成的话呢，那么冤亲债主能够领受这种经典的功德，他自然就不会来找麻烦了。所以他这里面讲说，对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这就是对向读经，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再来的话呢，就是对病舍物，就是对着这个病人怎么样舍他喜欢的东西，让他呢能够做布施的功德，告诉他呢有这个功德可以领受啊，所以他要对着病人说，让他了解。那么舍的东西呢，就是舍他所珍爱的，所以能力所及的。再来的话呢，就是说要舍给谁呢？他这里面讲要舍给三宝。啊，舍给三宝，为什么要舍给三宝呢？因为三宝是福田。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你蛮临急的，蛮急迫需要解决问题里面呢，已经没有时间呢，在做世间的福田工作，所以直接他就是舍给三宝哈，就是照塔寺燃油灯须常住，就是你把这个所珍爱的财宝或者是东西呢，是施给这个福田最大的一个地方呢，就马上能够感应得到果报哈。所以他这里面也如是三百病人，就是告知他，告诉潜力文字，就是告诉他，他已经呢把他的这个财宝供养出去了，你有多少的功德，我已经把你的钱拿出去印经了，那钱拿出去斋僧了，钱拿出去呢这个塑造佛像了，那么借着这个三宝的功德呢，使他能够把这个业障消除。所以它这里面两个方法我们要学哈，就是在这地方学起来以后，碰到事情的时候要用，第一个对象读经，第二个对病舍物哈，就是这两个工作。那么做了后来的时候，他说假令诸事分散自欺尽者，假令诸事分散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子的病人本来已经求生求死了不可得，就是说他已经病很久了，那病很久了以后，我们跟他做功德，也他业障消除，那么他已经往生了。可是并不表示往生了以后呢，我们就不做功德了，所以他这里面讲的气诸事分散里面是已经走的，并不表示说这个前面的那个前六世，如果前六世还在的话，第八世还支持这个生命，那这个世还没有分散，那就是我们世间讲的就是像植物人一样。如果植物人的话呢，他那个事还没有散，他那个事还在那个地方呢，是第七世跟第八世，但是他的前第二世没有办法作用。这在佛法里面说，这个人的业报还没有这个消除，他还要跟世间的因缘、跟家亲的因缘呢，都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佛法里面说要尽量替他做功德，然后呢要尽心尽力的，还是一样呢要很恭敬的对待他，所以我们现在呢世间法里面呢，对这种植物人来说，我们会认为是一种家庭跟社会的负担，乃至于世界的潮流有说，如果是已经病而很久了，20年30年，是不是有的法令国家里面说要给他做那个安乐死的这种法令的这种研究。但是以佛法的观点来说，只要有事在就有业，有业在的话呢，就是他的生命还在这个世间的因缘。如果你现在用强制的手段跟他安乐死的话，其实他业没有消，他还会再来的，他会再回来。所以重要是把那个业障消除，或者跟冤亲之间的这种关系呢，要把它能够解开那个结，那这样子他就会自然很欢喜的去投胎。如果用强力的手段的时候，那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还会再来的。所以他这里的诸事分散是指已经第八世都已经离开了，等于世间我们讲的就是说已经往生了哈，往生了。而往生了到气尽了哈，就是已经走了以后呢，一日到七日哈。最少最少走人走了以后呢，最少呢要七日以来要高声白高声读经。为什么要高声白高声读经呢？就是他这个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在佛法里面说他还没有投胎， 他还没有投胎，就是还没有确定要在哪一道里面去受身。这个时候呢，等于无论他生前所做功德多少，我们希望能够加分啊，就好像他今天要出远程，这辆车子要开到300公里的地方，他虽然已经开了，他准备了这个油量是多少，那么我们想说他要那么远，万一中间如果出状况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就再多准备一些油，多些准备一些资粮给他啊。那这个中间是往生以后，在这个7日中做的功德，就是因为他在这一段时间要开始，就是要审判要到哪一道里面去投生的时候，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里面给他加佛法的利益。那最好的利益就是读经，所以他这里面很重要教我们，就是高僧白，高僧读经。那这里面的高僧都有含的非常至诚恳切，而且非常急迫哦，急迫的这种一个心理里面。那这样子的人呢，命中之后是他往生以后呢，宿殃重罪，就是他在生前也许呢不是一个，就是在持业里面呢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就是都是善业的人，他有宿殃，就是过去他有造恶业这样子，甚至做到5无间罪这样子的罪恶的人呢，在世间来说简直是一个恶人，可是他可以脱罪之命啊，脱罪之命就是永得解脱，这5无间罪借由佛菩萨的这个经典的力量，可以把这个罪呢能够把它洗清。那在这个地方来说的话，这就很不可思议了，就是5无间罪在前面讲的话是堕地狱啊，要堕地狱。那堕地狱里面，这个直下地狱在中间呢，它就有另外一个一股外力呢，把这个业报呢，把它打掉，所以呢，使它能够解脱5无间罪，然后呢，所受身处长知宿命，就是他到其他的地方去受身的话呢，他会知道宿命。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宿命，并不是指六通里面的宿命通，因为六通里面的宿命通呢，是圣人所修的定功所发的神通。哦，那这种一般的众生来说呢，他应该是没有宿命通，可是借由这个生前或者是死后7日之内，家亲眷属跟他所做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使他能够脱地狱之苦，到其他道去受身。那么第一个已经转业报，转业报之后呢，到其他道去受身，他还有这种佛力的这个余力加持在，所以余力的加持在里面，这个人在无论在任何一道当中，有特指人道当中，这一个人呢，他就是属于善根比较深厚，他比较能够接受佛法而了解因果的道理。纵使他本来因为堕地狱，要堕地狱，做恶道，这自作自受，要堕恶道。那么堕恶道，因为他有好的眷属，在他还没有判到地狱之前呢，把他转业到人道，譬如说转到人道来受身。可是到人道来受身的时候，因为他本身原来的这个业就不是很好，所以到人道来受身，也许他得到不好的这个色身，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病苦。那在这种人道当中受的这种余殃里面呢，借由佛菩萨诵经这些的功德呢，使他知道当前所受呢是由宿命招感，等于已经是重罪轻报。哦，所以这个应该要这样子来把它解释，要不然世间人会说呢，那他造恶了，那家里的人跟他诵经了，那他呢这个就是已经免罪，从地狱里面出了，然后就到人道来呢，就是免消灾免难。不是这样，他就是在深处的这个地方，因为他已经转出来，但是他还有余殃，在余殃在接受当中呢，他能够不因为这个是佛法的加持，他能够了解到说这个是自己所受的这种果报。举一个例来说，我们在这个 台湾哈，台湾有一群学佛者，他们等于是非常弱势、非常弱势的团体啊，就是在那个新庄回龙有一群那个麻风病院，有乐生疗养院，乐生疗养那个是台湾早期从日本留下来以后呢，都是就是只要是麻风病的这种病人呢，他们就把他丢到那个地方，让他们等于是有一个管制。让他们离开这个社会，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最低的医疗来照顾他们。可是他们所受的这种苦呢，在经由他们自己里面跟这个社会大众能够表明的，就是《地藏经》里面所说的一切现象，就是他们亲身感受。所以他们来读地藏经里面，他们非常的亲切。所以地藏经里面所说的地狱之苦，在他们来说不是在这个娑婆世界的地底下，而是他们当下就是受这种苦，他们的身体的状况受的那种病，这个麻风病啊，是一种这种那种一种细菌，是吃那种末梢神经的。那种病如果发作起来的时候是神经痛，而这个神经痛呢，是二六时钟、二十四小时都在让你在痛的。那不是一根神经，是整个末梢神经都在痛，都在全身在这个神经痛当中。而我们能够想象的就是说，假如你是一颗牙齿里面有一根神经痛，那种的痛苦，那种的感受呢，就很可使让我们觉得痛不欲生了。而这种病患呢，它是全身的这种末梢神经的那种神经痛，痛到后来的里面呢，它就会把这个末梢神经哦节节的吃掉，就是一点一点把它吃掉。所以麻风病犯的人呢，到后来他们的这个手脚呢，就是都被吃掉，就是没有这个五指跟这个脚趾，还有这个眼睛，这五官也全部都是变形的。以前的人呢，不知道这种原因，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鬼一样，然后对他们心灵的伤害里面，就说他们这是被诅咒的一群，而且也大家也害怕说被传染，所以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隔离拒绝的一种心态。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他们，问他们说，那你以后怎么办，问这样子的病患说，你打算将来要怎么办，得了这个病你将来要怎么办，他们的回答是说，我们没有将来。对这样子的病患来说的话，他们会说，就是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是等着这个业报命中。而麻风病最大的一个苦恼就是像地狱一样，他们的寿命非常长，基本上他们不会很快就往生，就痛死了，不会，他们寿命都是80岁、90岁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历程。所以他们生活在这一种的身心煎熬，这人间地狱的痛苦当中。当他们碰到佛法里面所说的因果报应的道理里面，他们马上就能够接受自己今天所受是过去所造。所以呢，他们学佛呢是用他们的全心，就是用他们的静心来学。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些伤患里面，到后来他眼睛是瞎掉的，就是那个病把那个眼睛，可是他们读经哦，全部是用背的，因为他看不到，他不是说他很能力很强，他在背经，而是他不得不背，因为他眼睛已经看不到。可是呢，他们还是呢，只要能背的范围，只要能课诵的范围，他们都是用他们的这种很最谦卑、最无我的心在学佛，而他们在佛法里面的这个受益，其实是比我们还多的，就是说对他们来讲，这一生里面他们没有将来，可是他们寄望在超越将来的未来。所以他们每一个莲友，他们的学佛都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因为他们常知宿命，知道有一些莲友说，我过去生我就是不孝父母，我就是毁谤三宝，所以呢，今天受的这样身心的痛苦，那么这一生来呢，只是让我们能够知道过失而忏悔业障，能够如何的消业障。 所以他们呢珍惜他们学佛学法的因缘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一群最黑暗的众生里面，他们内心的那种光明学佛的那个心啊，就是知道说常知宿命，常知宿命。所以我们当前所受呢，是我们过去生所造呢，我们不再怨天尤人啊。这个就是自作自受，这个地藏经里面是说的最明确的因果报应的道理。所以要转业来说呢，已经把它转过来了，那这样子呢就是已经得到佛经里面的功德哈。那下面呢就是如果是能够命中家人能够诵经，就已经使得这个往生的人能够解脱无间罪的业报，何况下面说，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就是书写这部经，或是塑化形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啊，这个里面呢就是教我们说，有一些的修法跟功德我们是要自己做的，这个自作教他做，只要是善法，就是我们自己能做多少我们做多少，而我们赞叹他人所做，甚至劝他人来修法，不要等到往生以后才等家人再替我们转业报，那样子的话呢就比较不保险。所以他这里面讲说，你自己做教别人做，不要等人家做。这地方的意思是这样，是故普广不管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至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汝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情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里佛是做一个结语，他说有这样子大的利益，这么好的这个功德，所以普广菩萨他劝普广菩萨，他说劝普广也就是劝我们佛呢，劝我们说，如果有看到有人在读这一部经，或者是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的话，就是看到有人在修地藏法门的话，那么我们都要百千方便呢劝这样的人呢情心莫退，就是赞叹他，使他能够更加的加功用恨。所以情心莫退，这是佛劝普广来加持受持者，也是劝我们受持的人要有一个态度，是修行这个法门要情心莫退。就是佛呢辗转的用意，就是假如我们已经碰到这样子的这种殊胜的法门呢，我们自己本身呢要精进，不要退转。所以看到这样子的功德里面呢，我们就应该要了解哈，如果地藏经里面在在处处都是在赞叹这部经，那么在这个经里面呢并没有说明在家人不能读诵是经。好，所以你看若见有人读诵是经，是有人啊，任何人在家人出家众都是佛的心意，希望能够读诵是经，没有一个地方呢让这个在家人呢不要诵地藏经的。所以有外面有人说不要在家人不可以诵地藏经，与这地方的经文完全违背。而我们自己本身呢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下面再说复次普广，在下面这个是第二个的梦寐见鬼哈，见到鬼道的这个亲人来求救。复至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就是有这样子的众生是怎么样，或梦或寐，就在梦里面，在睡梦当中呢，见诸鬼神乃及诸形，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梦中经验。那这种经验呢是很清楚，而且是时常出现的话， 不是那种四大不调的梦，哦，是屡次的连续好几天都有这种境界出现，而境界出现的时候又很明确很清楚，哦，相貌或者声音都很清楚的话呢，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是有家亲眷属在恶道他希望求救的一个声音出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鬼神他的形状，那他是什么样的悲啼，哦，就是很悲哀或啼哭愁叹，就是很忧愁或者是哀叹或者是现恐怖之形。那么这个呢在佛经里面讲说，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无力救拔。那这个是什么现象呢？就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过去的家亲眷属，无论是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那不是上一生而已，也许隔了很多代了，好几生了，可是还是毕竟有这份的因缘关系，没有这些父母的话我们也没有这一生，哦，没有这一生。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是在恶趣，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处理，但是我们现在的本身呢是在佛法上精进用功的，所以他们在早当中呢他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份光明在，他可以能够得到这个求救的讯息，能够救助他，所以他就是一再的出现。那这种讯号呢就是什么，这就是希望呢你能够救助他，哦，所以如果有这种梦的时候不要怕，我几个杠就绑着接着再去，你要知道他只是发出一种讯息，这种讯息是 SOS，啊，就是说救救我救救我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所以他希望你呢福利救拔，那当告宿世骨肉始作方便愿力恶道。所以他们希望呢要离开这个恶道，希望离开这个监狱，希望离开这个恶鬼。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梦寐见鬼，基本上来说的话，第一个是我们的过去生的家亲眷属，就是有因缘的人。第二个来说呢，这种的眷属呢他现在呢所感的报呢会是在恶道里面，尤其是恶鬼道。因为如果是家亲眷属他如果在地狱道的话呢，一般来说他是出不来的，就是这种关系啊一直不怕都来给你报消息的。就像我们在第一品上面来说的时候呢，那这个最头先的时候呢，这个圣女呢她的母亲呢堕到地狱，她并没有出来跟她求救，所以她必须要她自己下去。所以我们的眷属如果是在地狱呢，他没有能力出来，就好像现在你的家里的人被关到监狱里面，啊，只能你自己去那个看守所看他，他没有办法出来的，啊，所以如果堕地狱是出不来。那他如果是在天上，他根本不需要我们操作，因为他的阶级比我们高，享受也比我们好，所以呢，他不会到我们这一道来，也不会到这个梦里面来求救啊，哦。那如果是在畜生道的话，就是堕到畜生道的话，啊，畜生道与人道呢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就他跟我们是同一界，哦，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天上飞的、地上走的、这个水上游的，这个都是畜生道。但是畜生道是我们眼看得到他的形，可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就是他也没有办法求救，他没有办法求救。纵使他跟你很亲，他跑到你旁边一直撞你，他还是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哦，我就是某某某，哦，那你要来救我。就畜生道跟我们之间是同一界，就是凡圣同一界，但是这个神识上、语言上，哦，就是说精神上是比较没有办法沟通的。最能沟通的就是鬼神道，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状况，就是鬼道与人道，这个是在同一居处去，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住的地方或山林水巷呢，也是鬼神所居住的地方，但是因为两界的频率不同，所以不相妨碍。哦，一行伊会咱行咱的，啊未碰座位安尼就对了。那大部分人道呢是白天工作，晚上就休息。那鬼道因为它是属于阴暗的，阴暗的，所以他们大部分是晚上啊、哦、黄昏以后才出来活动，这刚好是相反。那我们现在的人呢日夜颠倒，所以呢这个是气哈、哦、也会比较损害，所以最好是像古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呢这是对身体也会比较好，因为鬼道基本上来说是阴界的这个众生。那他们呢的这个习气哈、哦，还有生活习惯跟人道很像，还有呢最重要就是鬼道呢一般来说有神通，所以我们讲叫做鬼通，就是求神通求神通求到后来何能是求鬼通。他比人哦，他的位置在六道里面他是人之下，为什么在人之下？因为他所需的饮食需要靠人界、哦、就是凡圣人呢、啊，就是修行者是布施于饮食，他才有饮食。那他的能力来说，他比人好的地方就是他有神通，所以他的动作哈、啊，我们还需要交通工具，鬼神道不用，不用，他可以很快的，他没有空间的障碍。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呢，他呢会想办法呢，就是能够通知他的家亲眷属，能够对他做一些这个布施或者是超度的工作。大部分来说，你看寺庙里面为什么在晚课的时候都要施鬼神？每天呢、哦，每天都要施鬼神，因为他们的饮食是靠这些修行者呢，能够借佛菩萨的力量化现出来给他们，给他们的这个享用的这个食物哦。那而且他就鬼道的众生，除了就是很有福报的这些大力鬼王之外，所有的鬼道众生平均度来说呢，都是饮食很缺乏，所以我们讲三恶道才会叫做恶鬼道。就他们今年累月是活在一种就是饥饿的状态当中里面的。那如果是在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又有一点神通，如果他的眷属里面纵使不是这一生，是好几生之前的眷属，现在是在人道当中又是修行者又是学佛者的话，他们真的会想尽办法通知消息说，你要想办法让我出这个恶鬼道，所以叫做超度哈。所以他就是普广哈，下面经文说哈，普广如以神力哈，遣示眷属，就是你用神通之力呢，遣就是派这个眷属呢，你看还是一样对象读经哈，令对诸佛菩萨向前哈，这个里面讲至心自读此经，就是要超度眷属，而他已经有消息来说你要救他的时候呢，那你要怎么做呢？就是在菩萨向前呢，至心自读起此经，或请人读。所以你自己没有办法读的话呢，那请人读，或者自己读又请人读。所以偶一大师他也做过工作，他就请人读，所以他叫做化缘。跟你化什么缘呢？化诵经的缘哦，就是我现在发心诵100部，那我们现在来凑一凑，凑一凑，凑个10000部，那个就是请人读啊。所以他这里面讲说，请人读能够加强这个力量哈。其数3遍或7遍，就是诵经的部数多少呢？3遍，诵3部经或者7部经，当然多多益善。哦，你说我阿弥陀佛拜或者3拜，供7拜，供我的7拜哈、哦，哎，他这里讲自心读诵。如果真正自心读诵的话，如是恶道眷属哈、哦，就是在恶道的眷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就是你诵完这个经，他如果拿到这个功德，就是这个经的功德，他确实有收到的话呢？他就解脱恶鬼道，然后他就 到其他道去投胎的。那既然到其他道去投胎，那就是梦寐之中永不复见，他就不会来找你了。所以这个在后面的利欲存亡品里面他会讲得更详细。那在这个地方呢，只是告诉我们，在这样告诉我们，就是如果对这个做噩梦当中呢有一再的出现这种征兆的话，那在其他的宗教或世间法的学问里面呢，会当作那个只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不会了解这个其实是其他的道的众生与我们有亲属家亲的因缘关系呢，他来透露消息，希望我们去解救他。所以我们从这个面来看的话呢，可能很多的莲友呢都会有这种经验。当我们梦醒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了解说，哎，这个是有人呢在希望我们帮忙，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尽力的去帮忙他？那如果说他这里面讲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那讲到百生千生就会有一点距离太远，没有这样子的这个亲切感的话，那如果我们有现身的这个家亲眷属父母在恶道的话呢，那只有靠这个佛法或地藏经的功德，还有就是在眷属用心希望能够超拔这个心，就是眷属本身要有这一份的孝心，才能跟这个地藏经跟佛法相应。如果他一直拜托你救他，你也知道方法，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心啊，反正一关一下再不关一下，我们没有这份的心的话，那这个因缘就不具足。所以在佛法里面呢，这三位都要具足。可是如果说我们是自己的父母来说呢，在中国大乘佛法为什么会那么红传，里面就是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孝道是自成的，就是很自然的，只想如果说能够超度我们的父母的话呢，会很自诚恳切的去做，甚至放下一切呢，都会希望能够超拔父母。所以讲学佛要能够得到利益的话，儿女学佛父母一定得利益。就是所以我们要反观一下，你的儿女如果学佛的话，我们将来往生的时候可以加分，就是因缘条件会很好。为什么？他们会知道如何的来如法的护持我们呢，能够转凡成圣。如果我们的儿女没有学佛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加倍努力，因为很可能到时候要靠我们自己啊。但是因为我们学佛，所以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的父母的往生呢能够加分，就除了他自己本身修的之外，我们可以如何的来能够助念，然后如何做功德，这个都是确实他有利益的。那这个是学佛跟没有学佛的这种很重要的生死关键啊。所以这个里面讲就是超拔，我们不要讲说祖先啊，是我们的父母。有一个居士啊，有一个居士他叫做方玉慧，我看到他在这个地藏菩萨的受持的这个灵感录里面非常的感人啊，非常感人，所以跟各位介绍他的这个救他父亲的这个救度他父亲的这个过程啊。那这个方居士呢，他就是写出来，他在感应录里面他写出来，他说他是应该这个人现在应该也还在啊。他说民国三十四年春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对日抗战还在打的时候，那他跟他的妈妈呢住在上海，跟他的姐姐住在上海，可是他的父亲呢，他的父亲还在镇江。那个时候镇江呢就是烽火天地，他们上海因为是在租界地，所以比较安全一点。他就是很担心他父亲的这个安危，所以他想要去把他的父亲带过来，带到上海。可是他的母亲跟他的姐姐都反对，说他是一个女孩子，这样子跑去那地方呢，这个有那么不安全的这个前方啊， 所以不让他去。可是他很孝顺，所以他也很担心他父亲的这个生命有危险。所以他那一天呢，他就是明三十四年，他特别是讲三十四年哈，农历三月十七号的时候，等于是第二，他本来准备要去，结果没有去，所以到第二天三月十八号的时候，他就住在他姐姐家，住在他姐姐家里面跟他姐姐商量事情。那他说他那天晚上住在他姐姐家的三楼，晚上他住在那，可是他实在睡不着觉。他想他烦恼他父亲，他睡不着觉。那他说那一天呢，他住在三楼，他姐姐那个房间的前面后面都有窗户，他就在那个地方呢，就是看着外面。啊，那天晚上因为刚好又是十五过后，所以那个月亮很圆亮，所以他那个看在外面的时候，他突然看到窗外有很多人。就是一堆人警察，好像安尼挤着一个人过来，挤住一个人那样子，涌到他的那个窗前一样。那些人呢，都挤在外面，这窗外面没有进来，只有一个人呢，跨越那个窗户进到他的门内，然后呢站在他的床面前。他一看呢，那个人是谁？就是他的父亲。在看到他父亲，然后他的父亲呢，就叫着他的这个乳名哈，就叫他阿慧啊，阿慧啊，他就叫他说：“我无休矣，我完了，我要走了。”他说：“我要走了，你知不知道我要走了？”他爸爸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我要走了？”那他当时心里想：糟了，他爸爸一定哈有生命危险，因为他看到阿华那个脸哈很惨。而且呢很白，所以他就强制安慰他的父亲。他说我知道，他说你不要难过，他说死生有命啊，这个生命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长保的。他那时候还跟他说法，他说除了佛力以外没有解脱的法，我每次就劝你念佛，劝大人念佛，就是为了这一天要用。可是你没有听，你没有听我的话念佛。可是你如果发愿皈依，有这一份的善因的话，一定可以有利益的。他在那个时候还劝他爸爸说：“你赶快念佛皈依。”那他的爸爸听到他这样说，脸越来越惨，越惨白。他说：“来不及了。”他爸爸跟他说：“来不及了，我要跟他们去了，就是窗外的那些人，我要跟他们去了。”用手还指着窗外。那窗外的那一群人呢，也一直往里面看，跟那个第二公快点，啊，那个跟催促一样。那他的爸爸呢，就回头跟他们说：“你已经通融让我来这里了，你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嘛，我还要跟我女儿再讲一下，哦，再跟他们说。”然后又转身跟这个方居士说：“他说阿慧，我需要你念佛。”救助我，我很后悔，我平常没有听你的劝，啊，所以就在讲这样，然后讲完又对外面说：“我就来了啦，我就来了啦，你们不要催，我就来。”所以就摸着这个他的女儿说：“他说我要走了。”就第二次跟他说：“那爸爸要走了。”他说：“你要记得超度我。”第二次跟他说：“你要记得超度我。”所以呢。就要离开了。那这个方居士他就赶快就问他爸爸：“你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没有要交代的？你有够被贡献了啊，要讲什么？”他爸爸又回头跟他说：“不，没有，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救我了哈。然后呢，就好像手弄住脸了，好像在擦眼泪一样。那个时候，这个方居士呢，他就大哭了。然后看到他爸爸就这样走出去的时候，就是从那个窗外要面走出去，要出窗外的时候呢，又回头来跟他说第四次，跟他说：“我等你救我，我等你救我。”然后就出去了。啊，等到他出去的时候，那一堆人看到他爸爸出来以后呢， 他就说看到有一个人呢，就拿了一条大铁链，铁链就要链住他爸爸的头啊，然后跟他链住。那这个方居士他一看的时候呢，他本来就大哭，他一看的时候呢，他就更惨了，他就大叫，他就叫出来，他说这个是我爸爸，这个是我爸爸。他说我学佛的，我是一个学佛的，我相信我求佛菩萨的话一定可以替我爸爸解罪，好、哦，我爸爸不会永远在那个地方关起来的，你希望能够给我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我一定救我父亲。所以他一边哭就一边跟那个人说情，他说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那你如果放我父亲的话呢，那我也会念佛，我也会修功德回向给你们。其实这样一直求他，他就看到那个人了，就没有拿那个链子跟他链起来，但是呢还是把他爸爸给带走了。哎，所以他就这个境界呢就没有出现。他没有做梦，他就是看到亲眼看到自己，他心里知道他爸爸已经走了。所以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回到他家，他本来住他姐姐家，他回到他家的时候，桌子上就一封电报。那个电报就是说，他爸爸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就已经走了哈。所以那一天开始，这个方居士就替他父亲念经、诵经哈。他这里没有诵经，他说他只念佛号。他说他皈依佛法很多年，佛门很多年，但是他没有读过经，他只知道念佛，所以呢为了这件事情，他就很虔诚的念佛，自心的顶礼，就是念佛拜佛。因为他跟那个人讲一个月他要救他父亲了，那是3月18号的事情。所以他就每天早晚课，然后每天念佛。他说到3月25号，等于他爸爸第一个期的时候，第一个期的第二天，就是已经往生以后的第八天，他说他晚上做客诵，他客诵怎么客的？跪着念佛。他在跪着念佛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有一道佛光照到他的这个佛堂这个地方。那道佛光，他说好像那个中国人那个古代的人跳舞的那个甩那个长条的那个白布一样，这样甩出去的那种披链，就是像那个一匹布一样这样甩出来。他说那道佛光就这样射出来，那射出来当中呢，他看到在光当中呢，他看到他的父亲也在拜佛。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拜佛，他看到他父亲也在拜佛，但是他的父亲呢，因为生前没有什么学佛的习惯，所以拜一拜呢，想安怎呢？想骗，都无习惯啊，就想讲哎呀，休困休困。那他呢，心里想，这个是很重要的时间呐、啊，很重要的时间，他就去想说哈、哦，求佛。佛，你赶快加持他，让他不要懈怠。他不是叫他爸爸要拜佛，他是求佛。说佛菩萨，你赶快加持他，让他赶快，这个时候很重要，让他爸爸再念佛拜佛。所以他在求佛当中呢，他看他爸爸呢休息没2分钟，又开始拜。他说感应的快，就好像他当面跟他爸爸说拜，他就拜一样。他是求他佛，然后求佛，他爸爸就拜了。所以他在光中里面，他说一连好几天了，就是每天他在早晚课当中他都看到。那最头先的时候呢，他只看到他父亲一个人在拜，后来过了几天以后，他看到这光里面呢，拜佛的越来越多，就很多人等于哈、哦，假后道修补隆中来的第二了。所以呢，是不止超度到他父亲，超度到这阴间很多的众生，所有的人都很多的人啊，顶礼者义众哈、哦，就是越来越多。那到4月初8，你看他3月18号往生嘛哈，3月25号等于就是一个礼拜以后，他看到这个瑞相，以后每天他都有看到他父亲在光中拜佛。到4月初8，所以我。 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啊，虽然法无定法，但是几个佛菩萨的圣诞，这个是众人在修行的这个很重要的时间，等于是最吉祥的时间。那几天呢，大家一定要掌握，要好好修行，因为那个都是殊胜感应的一种机会啊。所以我看这个里面，我才想到说，确实是如此。所以到四月初八那天，释迦牟尼佛圣诞，他说他在白天在供果，就是供佛供果，在拜佛的时候呢，他就看到里面拜佛的人越来越多，里面这一次呢，就四月初八这天拜佛的人特别多。到晚上的时候，到晚上在拜佛念佛，而他晚上都有加诵地藏菩萨圣号，加诵地藏菩萨圣号里面，当他在诵地藏菩萨拜地藏菩萨的时候，他看到地藏菩萨现出家相，出家相拿着席杖，就是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席杖，所以他这个席杖呢，拿着这个席杖，地藏菩萨把这个席杖往地上这样一敲，就他看到这地藏菩萨这个席杖一敲的时候，地里面呢就并出很多的金光，光都出现了，就是那这个光出现了以后呢，变一大片，一大片。但是他这一敲的时候，他说震力极大，震力啊，就是那些气动啊，你拱落去的时候呢，足大声的，跟他地动的，偌大呢？伊讲伊去那整个跪也拜，拜给什么的？跪拜的时候呢，就被那个声音啊，弄得全身呢、啊，就是什么，全身都被震慑一样。是没有办法坐在那个地方而已，就全身都摇动哦，这样子的。那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的席上一七腰下来，那么金光闪烁里面呢，就很多的人在光中里面呢，就很多的现象出现。他说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在这个光中呢，就冉冉散上升。不止他父亲哦，好多个哈、哦、就上升，那好像是去到善道去超度，那也有呢，也有的呢四散，就是在光中里面呢，就是往四面奔跑，但是都很愉快的样子，哦那个样子，那他见到这个景象，看到他父亲在这个光中往上一直上升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父亲已经被超度了。他看到这个境界，他说那个时间距离他父亲往生的时间，那一天是31天，一个月都还不够，一个光头一个月时间了，一个月时间都还没有到，他就已经把他父亲超度出去。他说佛恩之深厚，佛力之厚宏大，他说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呢非常的悲喜交集，叩谢不已啊，叩谢不已。那这个就是他的父亲亲自来跟他要超度，而他也知道怎么样去救助他，那他每天来诵佛名号，而很至诚恳切，所以这个用的方法跟地藏经里面的方法是如出一辙。最重要的就是要至诚恳切，而且要勤心莫退啊、哦！这个是今天教我们啊。下面，复次普广啊，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儒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树叶要忏悔者，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此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里面是下贱求悔，就是身份呢、啊、比较卑劣的话呢，最重要就是不自由。我们现在能来听经，能学佛，好像觉得理所当然，也不会觉得很殊胜， 其实有很多人他们想要学佛，他们想要听经，想要拜佛，如果是属于奴婢之类的，或者是被人所限制的话呢，想要拜佛呢都很辛苦，都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子的因缘啊，所以他这里面有诸下贱等人哈，就是男为奴，女为婢，最主要就是奴隶阶级哈，就是没有身心都不自由的，乃至住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哈，就是长居宿命。为什么会下贱呢？为什么会又奴又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是衔着金汤匙来投胎的，一出世的时阵吼就家财万贯，为什么是一出世的时候就是负债累累？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宿业。所以佛经里面有告诉我们，我们宿业五因，就是过去生的时候如果有这五个因的话，造五这种五种因缘的话，来生的时候呢就得到不自在的奴婢报，得到这个因果的报应。那哪五因呢？第一个就是骄慢不亲，不敬二亲，骄慢骄慢。第二个就是刚强无功克心，就是父母师长教导呢都很刚强，刚强不肯受教。第一个就是对父母，第二个对师长，就是无恭敬之心。第三个是放逸不理三尊，就对佛菩萨呢不恭敬，对三就是三宝没有恭敬心。第四个就是盗窃以为生业，就是职业是什么呢？职业就是专门去偷抢的，偷人家的抢的，乃至于现在专门诈欺集团的，就是盗窃以为生业。第五个就是负债逃避不偿，这个我们第五个大概就是比较知道，就是这一生里面为什么会那么贫穷呢？讲个多呢，都是哈，就是种种的不顺利啊，做什么生意哈，永远都是永远都是失败的哈，永远都是赔钱的。那过去生的时候，你说负债逃避不偿，欠人的不还呀？啊，你想讲吼，哎，逃到国外哈？倒银行哈，就专门倒了银行呢，拿了一笔钱呢，逃到国外去。那我们也国家无可奈何。其实，在佛经里面讲呢，一点一滴啊，就是来世都要偿还的，都要偿还的。所以我们这个在这方面的因果，应该要了解哈。那所以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的时候呢，就富贵，然后呢就是诸事顺利哈？那有些人呢生下来的时候一生呢都是跌跌倒倒哈，是穷困一生，纵使是很努力呢，他还是呢都没有办法衣食得以温饱。那这个就是要追究到过去生的因缘果报。所以他这里面讲的这种奴婢之报呢，就是宿业五因哈，就是过去生里面呢不是骄慢就是刚强，要么就是放逸，或者是窃盗负债，这几个因缘使得将来呢都会受这个下贱奴婢之报。那如果已经有这种报的话，想要忏悔的话，所以要忏悔。所以这个里面呢就要教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种果报，当生里面我们是这种果报，我们这一生不如人，好，无论能力财产方面不如人的时候，是要知道宿业要忏悔，而不是怨天尤人。所以我们没钱哈，没钱房想买房子，想到人家是那种一家财万贯，房子五六栋的哈，想起来就心酸酸，语酸酸，哦，是觉得是太不公平了，这个富者愈富啊，贫者愈贫啊，这种的 社会状况里面，当然它有它的这个社会的一个层次跟架构，但是以佛法的立场来说的话呢，就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哦、所以我们有宿业，我们的宿业就是如此的不自在的话呢，要怎么样，要忏悔，不要再造业，甚至不要再造口业、哦、所以我们这口业里面呢，能够就是满于我们今天的不如人、哦、而不会去那种这种计较，这个就是佛法教我们的、哦、所以我们要忏悔我们的宿业，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哦、就是希望能够改业。那怎么样呢？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那这种念法要转业，要转业，要转业，业是已经造了，现在已经有这种呈现，要转这个业要很大的力量，要叫佛菩萨的，要依靠佛菩萨力量，本身也要很强的这种心力，所以要怎么样，自心念，自心瞻礼，就是如泰山崩一样，全心全意的求佛菩萨，为了要改我们的业报。如是等人啊，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就是改掉了，把这个果报改掉。所以这个呢，这个也是我们呢可以学习的地方。要信佛菩萨呢教我们，我们怎么样子做？那这里的地藏经里面呢，其实都不困难，因为它都是短时间的。他没有教我们净行受如何，他是教我们一七日，或者前面讲念三遍乃至于七遍，那、啊、看我们怎么念，看我们怎么念。所以我们呢，在这个学不讲三遍了，一遍好了。这个一遍诵地藏经呢，就不是说我一遍二十分钟，我地藏经就诵完了。那个哈、哦，那个是一遍没错了，但是哈、哦，这个。心的那种凝聚力啊、哦，那种法力哈、哦，会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们那个心力有没有放下去？而最好哈、哦，要诵这个经的时候，心里有一个态度准备。我们现在诵这一部经，是要回向给法界众生、地狱受苦众生，我们的历劫冤亲债主、我们的父母，所以很至诚的求佛菩萨、求地藏菩萨的加持。所以经书一打开，一字一句一字一句的就很恭敬的念，甚至一字一字的念，把它念出来，一字一字的把它念，在念恭诵当中呢，观想有多少的菩萨，就刚像我们刚才讲光玉会的父亲一样，有多少的恶道众生呢，在我们的受持当中，他们即将要希望能够得度。所以我们在诵当中，你要观想很多的恶道众生都跪在你旁边听你诵这部经，那所以我们念的这个经呢，就要很专注、很恭敬，而且很供养的心。因为你要观想法界众生都接到一个 email、哦、接到一个讯息说现在某某人呢，我现在要送一部经呢，要回向给他们，那这一部经呢，我是要回向给你，然后听到这个消息呢都很高兴，赶快到你的旁边来，因为他不能送啊，他没有办法送，只要听你送他就可以得度。他在旁边是非常恭敬的跪在那个地方听我们在受持，天上人间地狱的恶鬼这个法界众生能来的，就像地藏菩萨一样都招请他们来，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不会很骄傲，他说很高兴很恭敬在旁边听着你诵，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一句一句这样子诵来回向给他们。这个就是什么三遍五遍一日乃至七日都很有功德。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里面呢，要有的时候你念了一百遍输人家的三遍，所以有时候讲这是重质不重量，重质不重量。这长生尊贵更不三恶，更不经三恶道。最后在后面一个就是心产祸福，复次福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会念菩萨名可满万遍， 是亲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变得懈多，安乐易养，寿命增长。若是成福生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生产，就是妇女生产的时候，因为诵持这一部的经的经典跟念菩萨名号呢，能够保得安胎，保子呢能够平安顺利哦。所以看这一个利益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地藏菩萨不是只有度地狱恶鬼道的众生，他也很关怀人道的众生，甚至他是一个管家婆。什么管家婆呢？我们家里的大小事，从生到死，出门在外，聪不聪明，身体健不健康，做梦有没有吉祥呢，他全管，他全部能够顾持。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从生一直到死，这中间所碰到的事情呢，你求地藏菩萨呢，所以地藏菩萨是释迦牟尼佛所护主来护持我们这一段无佛出世的众生。这些孤儿，我们现在这些孤儿，那这些孤儿现在的养母是谁呢？就是地藏菩萨。那他是什么？他是全管的，他不是只有管地狱恶鬼的哦。那你看他这个地方是不是讲说阎浮提里面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呢，不管是种族比较尊贵的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像讲一切人等。为什么讲一切人等或者是异性种族？因为当时印度有很多的种族嘛，哈，刹利利婆罗门这个四姓的种族，无论种族的高贵与卑贱啊，生产之苦啊，平等，没有说哈，你比较高贵哦，就生产就不苦了，生产就不危险了。这生产都是一道的生死，母子都是在一个生死大关当中哈，就是大家都在抢啊，啊，阴道也在抢，人道也在抢，抢那个母子的命啊，所以这个生死是苦啊，这人呢、啊、最苦的是什么呢？是临终。第二苦的是什么？生产是苦。所以在这个的时候有心产，就是要生产的时候，那不管是产要男的或者是女的，是女的，那讲也是讲七天之内早与读诵，就是还没有生产之前，不是等到生产之后，当然生产之后后面也会讲，就是要生产之前的七日之中呢，先做准备工作，就是先保险啊，先投保，先买保险。怎么买保险呢？先读诵这一部不思议经典，还有念菩萨名，所以就是这两个动作可以做的。那这样子的话，生出来的小孩子，不管是男是女的话，本来是有殃报的，就是本来出生来以后呢，是很麻烦的小孩。那很麻烦有多麻烦呢？非常麻烦，各种的可能性都有。那小孩子的那个问题啊，无论身心状态，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哈，那个母亲或父亲呢，先看什么？以前的公公婆婆是先看是男的还是女的，现在是先看什么？健不健康，就是眼睛耳朵有没有少一个？哦，他的那个身心状态啊，四只脚，两只手两只脚呢，是不是健全的？就先看他整个的心肝。准看一摆吼，头是不是头卡，是不是卡，先甲看好，哎，什么健康？但是有很多隐性的看不到，要四个月、一年以后才知道他内部的发展状况是如何啊。所以最害怕的就是生到那种畸形的，或者是发育不健全的这样子的小孩。那为什么是这样？小孩来投生呢？素有殃报。哦，素有殃报，所以呢，本来是这样子的话呢，变得懈脱，就是会转报。第一个有可能就是说他在胎中里面他就转报掉。第二个就是出来以后呢，他就业障，他就因为业障消除，他就离开了。所以就有各种可能性，不一定啊。所以我们也不赞成在佛法里面哈， 就是要死不死的时候呢，不能说我用强力使他安乐死。那如果是胎儿的时候呢，现在有优生保健法，就发现还没有出来之前发现那是一个畸形的儿童的话呢，现在的那个法令是可以先就把它怎么样，把它拿掉。但是在佛法里面也不赞成，佛法里面赞成的是什么？在之前的结义跟之后的，就是说能够注意，就是身心状况里面能够要注意如何给他母亲哈，要有正确正常的这饮食跟医疗这样。但是如果说发现他是一个畸形的话，也不赞成说就把它拿掉，因为这个还是杀生，这还是一份的杀生。那要防止这样的话呢，在地藏经里面就是说你要先做一个预防工作，就读诵这一部经典，念菩萨名的话，就可以成福生者转生安乐，转生安乐。那如果素有殃报的话呢，就会转变得解脱安乐意呀。所以这个看在这部经里面呢，就会发觉说我们碰到这部经呢太容易。现在哈，因为要看到地藏经，要受持地藏经啊，简直是随手捏来哦，而不知道这部经呢，它就像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呢，就像三餐里面，它是随时可以救命的。而怎么样救命？里面我们从这个如来赞叹品里面就告诉我们，当大家在诵这部经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一再希望我们能够读诵这部经，能够瞻礼，能够持名，持诵地藏菩萨名。那为什么希望我们读诵这部经，瞻礼拜地藏菩萨，受持地藏菩萨的名号呢？因为这一尊菩萨是不可思议的，而我们借由礼拜、瞻礼跟持名里面呢，跟这尊菩萨呢，能够搭上线，能够像它是一个大发电厂，我们今天像一个电线一样，我们能够插到那个电插到以后，那个发电厂所有运作的所有的电力呢，我们就都能够享用得到，就是它给我们的这种功德。所以从这如来赞叹品里面，它所说的利益啊，就是两个利益啊，一个是前面的这个持诵祸福的利益，后面是久病脱愈的利益里面。那怎么样得到利益里面？它就叫做我们要持诵，而持诵里面呢是勤心莫退，莫退。所以他在这里面讲到说，甚至他都还可以使我们的这个新产呢，就是生产的小孩子能够安全呢。这个是我们可以教人家的。如果有这种怀孕的妇女的话，不论是我们家里的外面的人，这个是教这个方法。而如果我们确信能够信赖着菩萨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他也绝不辜负我们哦。所以有一个居士哈，这念云台老居士，他里面有记哦，他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居士啊，他就讲他认识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他有一个长女啊，其他那朋友叫梁碧媛哈，那他这个朋友的长女啊结婚要跟着他的先生呢到河南去出差，但是他先生呢是一个心学人士，就是现代知识分子，所以不信这些念佛学佛拜佛，他们认为是迷信的。这是在民国初年那个时候，都是破四旧啊那个时候。所以他呢，他的女儿要去这个河南跟他的这个女婿一起去，而他这个女婿又是不学佛的，可是他女儿要去的时候呢已经怀孕了。那他很担心，因为他去河南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偏僻的小镇，他很害怕他这个女儿到时候生产的时候有危险，所以他怎么办呢？因为他看过地藏经，但是呢他这个女婿又不学佛，不可能让他什么供地藏菩萨像，让他诵地藏经哦，他这个是反对这种拜佛这种迷信的这种方法。所以他想来想去呢，他只想到一个办法，他就叫他的女儿，他说你啊，拿一张黄纸，这几张黄纸啊， 然后呢就把它写，上面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等于我们像现在讲消灾的那个入位一样，所以你把它写个南无地藏王菩萨，那你就收起来，随便夹在什么地方。每天早上啊，你先上班的时候，你就把它拿起来，怎么样？焚香礼拜，然后拜完以后再把它收起来。你看他学的那么辛苦啊，但是他想他怀孕了，他很怕他危险，所以他说你要这样子来保胎，要保胎。那他女儿也很听话，就照他这样做。让他这样做，所以他就是到河南去那个地方去以后，他说他女儿每天早上就是焚香哈礼拜，每焚香礼拜。当时他生产的时候在那个乡下，没有医生，没有护士，而他女儿又是头胎，可是呢，自然生产非常的顺利，非常顺利。所以两年以后，他女儿又怀孕，他的女儿不用他的帮。这个父亲教的，自己过用叫方法，地藏菩萨的名号啊，名号又请出来，又放在那个地方，每天礼拜。他说生了两个小孩子，非常的健康，而且非常的庄严，又很聪明。然后他自己跟这个炼云台居士讲，他用什么方法呢？讨拜地藏菩萨，就是佛像，像都不敢出来，经典都不敢出来。我们还有什么无量百千亿方便嘛？那什么方面？他在写一张字条而已啊，就是这样子每天对他的恭敬。所以啊，你看地藏菩萨要救度众生，要护持众生，你只要给他一点一点因缘啊，他就护持到底啊。所以他这个是借他自己写出来的一个感应啊，叫我们对这个菩萨要有这份的信心啊。所以我们这个后面从利益存亡品到这个如来赞叹品里面，就是各种方面里面告诉我们如何能够了解到菩萨的愿力跟慈悲。那么最重要，这个七月哈，这个是七月，七月里面我们讲是这个超度我们祖先哦。世间人讲七月是鬼月，因鬼你哈关整年度哈，非年放他们出来玩一玩，不是的啦。这是世间这么说啊，佛法里面说七月，因为是木莲救母的因缘，在佛欢喜日那一天，就是七月十五下礼拜那一天呢，他呢设千僧斋，供养所有的安居的这些罗汉，得以超见他的母亲在恶鬼道哦。所以七月是超见祖先的月份。那超见祖先的方法有很多，像木建莲的方法就是设千，就是供生哦，斋生。所以我们七月到处在台湾就是斋生，这是超见的方法。再来一个方法，就像地藏菩萨发愿度众生，这个也是超见的方法。再来一个就是地藏菩萨教我们一样的受持地藏经，也是超见我们祖先的方法。而超见里面呢，整年度的工作在七月里面，我们做回向啊，回向不止回向我们一个人的这个父母，也不是回向我们这一生的父母、累劫的父母，乃至一切众生的父母。我们希望能够借这个地藏经的这个因缘，能够超见。所以这个是大家都在做，所以在这个时候做的时候呢，那个感应特别亲切。所以大家呢要尽力，就是让大家拢在想，那么爱尽力，我们要尽力啊！人家300步，我们至少也要有个30步嘛。哦，你不然说到时候我的祖先一看呢、啊，得到很多是很多，可是我家里的人好像什么样子呢？拢没出去卡啊那个丢啊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就是尽我们的力量，能够在这个七月当中呢，多多的受持地藏经。多多的回向给我们的累劫的这个父母，而且是一切众生的父母。所以我们写牌位的时候，大家很喜欢写回向超见历劫冤亲债主哦，就爱写这句话呢，那写什么人什么人都爱写这个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如何超见呢？自己要去受持地藏经是最好的超见方法。 哦，所以我们不能说哈、哦，我提几千块啦，你给他悄悄的啦，哦，就是用钱来买通啊，要用自己的自诚心才能够真正的感应啊，所以大家都做的时候呢，是最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在七月当中呢，希望能够很用心的来朝见我们的父母啊。哦